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一个关于正在褪色的美国梦，和关于绝望的死亡、病痛、成瘾、酗酒的故事，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如何对美国工人阶级造成致命伤害。曾经让人生充满意义的支柱，一份好工作，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以及社会中的一席之地，已经统统被削弱了。美国中年白人为何纷纷走向不自救的道路？为何西方多家媒体说美国失调？今日的美国如何陷入困境？在本书中，两位作者根据大量的数据和材料，分析了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引起的绝望的死亡，探究了这一切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并从美国的医疗制度、税收与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制度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问题，从另一个层面解读了今日美国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自20世纪以来，死亡率稳定下降，是现代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与典型特征之一。各国人均寿命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然而，美国学者发现，美国中年白人的人均寿命近年来连续下降。这种情况自1918年大流感以来百年未见。为美国社会敲响这一警钟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公共事务名誉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安妮·凯斯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事务名誉教授安格斯·迪顿。在他们的《美国怎么了》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发现，美国人均寿命的下降主要源于白人劳工阶层的高死亡率，而导致他们死亡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三个：自杀、滥用成瘾性药物、酒精性肝病。凯斯和迪顿将其称之为绝望之死。这两位经济学家通过抽丝剥茧的分析后认为，美国独有的医疗制度是造成白人劳工死亡率掉头上升 而不是继续下降的直接原因。这一观点令很多人疑惑。美国是当今生物医学与临床治疗研究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医疗体系却无法保证人均寿命提高，反而下降？凯斯和迪顿给出的答案是，美国的医疗行业并不是为了增进民众的健康而存在，而是更擅长增进医疗服务者的财富。美国医疗体制存在的弊端并不是什么大秘密，已经有很多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凯斯和迪顿揭示出美国医疗体制弊端的根源，即是什么力量导致医疗体制出现危机。他们认为，美国医疗服务市场上的三大主体，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构成了一个隐性联盟。这个联盟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市场主导能力，加上游说联邦政府为其变相垄断和寻租提供保驾护航，共同谋取快速增长的医疗暴利，这才是绝望之死的秘密所在。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经典永不过时，在这纷繁熙攘的世界中，我们陪你静心聆听，听经典。
劳工阶层的生活无疑受到自动化和全球化的威胁，但高昂的医疗费用无疑导致他们的生活质量下滑，并使这种下滑不断加速。美国在今天无谓地投入医疗体系的资金，就算医疗制度能够保障国民健康，它事实上也并未做到这一点。其巨大的成本也会削弱经济，尤其是经济中服务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口的费用。我们则认为，它更像是一种癌症，已经扩散到整个经济体，并扼杀了经济满足美国人民需求的能力。我们认为，美国的医疗制度危机确实是造成没落和绝望的原因，但它绝非唯一的原因。还有一些证据指向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以越来越多的牺牲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利益，转而服务高学历的少数人。一个关键论点是，企业积累了巨大的市场势力，并越来越多的将其用于对抗工人和消费者。此外，工会曾经是重要的反制力量，抵御资本的力量，并保护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但现在工会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特别是在私营部门。随着企业大量合并，美国企业间的竞争不再那么激烈，因而他们有权人为压低工人工资和提高产品价格。这些行为将工人和消费者的实际收入重新分配给企业经理人和资本的所有者。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政府不优待特殊利益集团，那么通过强力执行反托拉斯法，这种向上的再分配根本不会发生。我们的观点是，如果没有白人劳工阶层的毁灭，白人绝望的死亡就不会出现，或至少不会如此严重。反过来，如果没有医疗制度的失败和我们今天面对的资本主义的其他问题，尤其是通过操纵市场不断进行向上的再分配，这一切也不可能发生。 我们在前文中曾指出，非洲裔美国人并不是逃脱了危机，而是早在30年前就经历了他们自己版本的危机。在黑人面临绝望、失业、家庭和社区破碎冲击的早期阶段，许多功能性失灵都被归因于黑人文化的特殊性。现在再回看这一幕，我们将会有些不同的发现。如果任何一个群体长期遭受持续的打击，那么它将很容易出现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社会崩溃。长期以来，非洲裔美国人在这个国家都是最不受欢迎的群体，他们也是第一个受害群体，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则紧随其后，成为下一个受害群体。假如设想这种痛苦会继续扩散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中，其实也并非天方夜谭。美国的医疗制度是如何戕害生命的？美国人在医疗保健方面开销巨大，这些花费几乎影响经济的各个方面。医疗保健在世界各地都很昂贵，富裕国家在延长其公民生命和减少痛苦方面花费大量资金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美国的做法简直是要多糟糕就有多糟糕。我们不会重点讨论医疗过程中有时会发生的直接伤害，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医疗制度超乎寻常和极不恰当的费用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造成的间接伤害。美国的医疗制度吞噬了美国 GDP 的 18%， 毫无疑问，它也无端侵蚀了工人的工资。由于要支付这样的费用，这不仅减少了工人家庭可支配的工资收入，从而影响这些工资能够买的东西，还使医疗行业的收入膨胀，并刺激了行业规模过度发展。高昂的医保费用还直接打击了那些没有保险或保险不足的个人，他们还影响了联邦政府以及支付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州政府。各州政府必须征收更多的税款，减少美国贫困人口特别依赖的基础设施或公共教育等其他方面的支出，或使用可能危及未来经济增长的财政赤字，将负担转移到我们的子女和未来的纳税人身上。美国的医疗制度借用亚当·斯密对于垄断的评论，可谓既荒谬又具压迫性。正如我们此前讨论阿片类药物时看到的那样，医疗行业的一部分，药品制造商和经销商，通过引发一场导致数万人死亡的流行病而发财致富，这是一个直接危害人们健康的极端例子，也是一个向上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上层的少数人为了自己谋利而不惜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其中许多人面临被辞退或死亡的危险。医疗行业必须对这种直接危害健康的行为负责，同时还应承担对整个经济造成间接危害的责任。意外过量使用药物导致死亡，是三种绝望的死亡形式中最普遍的一种。其中，大量案例都可归咎于医疗行业引发的阿片类药物流行病。尽管生活恶化导致一些人更易上瘾，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那些无论工作还是家庭生活都日益艰难的人口中，自杀和酗酒导致的死亡人数正在上升，高昂的医疗费则加速了这些死亡。我们将继续讨论其他行业以及他们在导致绝望的死亡中扮演的角色。然而，美国的医疗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不仅因为它可以直接杀人，而且因为医疗行业的经济意义与其他行业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虽然自由市场竞争是衡量经济多个方面的良好基准，使我们可以依靠市场实现理想的结果，但对医疗行业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自由市场竞争不能也不会提供可以为社会所接受的医疗服务。美国的医疗费用居全球之首，但是美国的医疗制度在富裕国家中则是最差的。在近期出现的死亡流行病和预期寿命下降之前很久，这一点就已经是一个事实。提供医疗服务耗费的成本严重拖累了经济，导致工资长期停滞。美国的医疗行业并不擅长增进人民的健康，但它擅长增进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财富，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成功的私人医生。他们经营着极其有利可图的业务，他还向制药公司、医疗器械制造商、保险公司以及更具垄断性的大型医院的所有者和高管输送了巨额资金。美国人花费那么多，到底得到了什么？考虑到如此高昂的费用，我们无疑希望美国人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在预期寿命方面的表现并不算好，而预期寿命是衡量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虽然除了医疗之外，还有许多因素影响预期寿命，但医疗水平在近年来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美国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而支付更多费用，也很合理。然而，美国人并没有比其他国家更多的使用医疗服务，尽管医疗领域的工作岗位大幅增加。美国人对其医疗制度也并不满意。2005至2010年的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中，只有 19% 的美国人对下面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答复，即你对医疗制度或医疗体系有信心吗？美国人付出了这么多，但获益却这么少，这怎么可能？这些钱肯定花在了什么地方？病人花的冤枉钱变成了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2006年，我们两人中的一位更换了髋关节。当时，纽约一家著名的医院对一间双人病房的收费高达每天$10,000。病人在这间病房中能够饱览东河上船只如梭的美景，但电视节目是额外收费的，更不用说药物和治疗了。患者在出现急症的情况下最容易处于弱势地位，而医疗急症也越来越多的被视为和作为盈利机会。美国的救护车服务和急诊室每天都在发送出人意料的医疗账单，这些服务中的许多项目并不在医保范围之内。2016年，很大一部分急诊室就诊的病人支付了意外的救护车费用。随着农村地区医院的关闭，空中救护车变得越来越普遍，他们可能会带来数万美元的意外费用。当有人陷入困境，甚至失去意识时，他们没有能力就收费高低讨价还价。同时，由于不存在能够抑制价格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意识尚存，病人也只好乖乖按要求付钱。提供这些服务的公司许多由私人股权公司所有，他们非常清楚，这正是漫天要价的理想情况。现在，那些追在救护车后面寻找获利机会的事故官司律师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救护车的拥有者。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在医院醒来时，会一眼看到他们的轮床上贴着$2,000的账单。这种掠夺是一个典型例子，表明一个向上转移收入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在这种情况下，金钱 从身处困境中的病人手中转移到私人股权公司及其投资者手中。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以一种可被社会接受的方式提供医疗服务。在医疗急症情况下，人们无法做出竞争所依赖的知情选择，正如人们在陷入对阿片类药物的依赖时无法做出知情选择一样。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会儿见。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环球阅读，每周一至六晚22点，次日凌晨4点，读书明史知世界。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一个关于正在褪色的美国梦，和关于绝望的死亡、病痛、成瘾、酗酒的故事，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如何对美国工人阶级造成致命伤害。曾经让人生充满意义的支柱，一份好工作，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以及社会中的一席之地，已经统统被削弱了。美国中年白人为何纷纷走向不自救的道路？为何西方多家媒体说美国失调？今日的美国如何陷入困境？在本书中，两位作者根据大量的数据和材料，分析了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引起的绝望的死亡，探究了这一切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并从美国的医疗制度、税收与福利政策、收入分配制度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问题，从另一个层面解读了今日美国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研究发现，在25到40岁年龄段的美国白人中，大约一半的死亡要归咎于自杀、酒精性肝病和药物过量使用。在40岁左右的白人中，这些原因导致的死亡约占1/3。在50岁出头的白人中，这一比例则为20%左右。这三大原因而导致的死亡被他们称为绝望的死亡。他们指出，这不仅是一次公共健康危机，还是一场经济危机。美国工资增长缓慢，而医保费用负担沉重，工人阶级在经济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不安全感。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已经不再服务于那些没有学位的成年人。然而，富裕国家都面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影响，是什么让美国的变化如此迥异？是什么样的绝望才会导致这样的死亡？究竟是经济上的、社会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因素？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美国怎么了？在这本书中，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根据大量的数据和材料，探究了这种绝望的死亡背后的诸多原因。他们集中痛斥了美国医疗的最大表征，一方面支出了占 GDP 18%的巨额医疗费用，全球之最，另一方面又为取得相应最好的健康结果，其惊人的浪费和低效似乎不言而喻。不仅如此，巨大的医疗负担还在耗尽美国人的生存基础，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绝望的死亡。作者又进一步探讨美国医疗体制究竟错在哪里，他们的答案是美国的医药、医疗和保险体系构成的隐形联盟，凭借其自身强大的市场能力，加上游说政府为其变相垄断、寻租、提供保驾护航，共同谋取快速增长的医疗暴利。这对为员工购买医保的雇主而言，不得不通过降低人员工资转嫁成本；对于没有医保的人群而言，情况自然更糟。从宏观层面分析，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认为，根源在于美国资本主义在解决社会保障矛盾时的制度缺陷。资本主义正在摧毁美国蓝领阶层的生活。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凯斯与安格斯迪顿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经典永不过时，在这纷繁熙攘的世界中，我们陪你静心聆听，听经典。
金钱从身处困境中的病人手中转移到私人股权公司及其投资者手中，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以一种可被社会接受的方式提供医疗服务。在医疗急症情况下，人们无法做出竞争所依赖的知情选择，正如人们在陷入对阿片类药物的依赖时无法做出知情选择一样。过去由医生管理的医院，现在已经改由企业高管管理。他们领着首席执行官的薪水，追求的是建立商业帝国和提高价格的最终目标。2017年， 美国医院在广告上花费了4.5亿美元，很难看出这些策略能怎样改善患者的健康。医生、医院、制药厂商和设备制造商通力合作，共同推高价格。高科技医用扫描设备的制造商向医生、牙医和医院提供具有吸引力的租赁和定价条款，后者使用设备为各方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但并不会给病人带来明显的效果改善。或许扫描设备和骗子的英文名难以区分并不是巧合。制药厂商也会与医院和医生合作，帮助他们开发新产品并提高需求。2018年，著名乳腺癌研究专家何塞贝塞尔加被迫辞去纽约纪念斯隆凯特林医院首席医疗官一职。该医院自称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私人癌症治疗中心。贝塞尔加被迫辞职的原因是他未能在已发表的论文中披露潜在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来自他与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和制药公司千丝万缕的财务联系。在他辞职后，这些利益冲突方中的一家阿斯利康公司立即任命他为公司的研发主管。正如医院管理层所说，医院在为病人提供新药试验，或者医生尝试帮助传播关于有效新产品的信息时，存在潜在的利益共生关系。事实上，新的癌症药物近年在降低癌症死亡率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然而，由于患者的最大利益并不总是与制药厂商的利益相一致，因此他们自然可能想知道他们的医生到底是在为谁的利益服务，并需要确信他们的医院不仅仅是制药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们的薪水都颇为丰厚。根据《华尔街日报》2018年的一份报告，2017年，在薪酬收入排名前十的 CEO 中，收入最高的是艾瑞·鲍斯比，他的年薪为3800万美元，他是艾昆伟公司的 CEO。 该公司是一家为制药公司、保险公司和政府提供患者信息分析服务的数据公司。排名第十的是默克公司的 CEO 肯尼斯·弗雷泽，年薪1800万美元。2014年，美国收入最高的部分是来自小型私营企业的利润，远远超过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而这些收入丰厚的小型私营企业主中，不乏私人诊所的医生。美国医疗服务的超额费用流向了医院、医生、设备制造商和制药厂商。从健康的角度来看，高达上万亿美元的这些费用是一种浪费和滥用。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来看，它则是一笔丰厚的收入。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回答两个问题。首先，这些费用会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医疗行业是如何做到全身而退的？从机械的角度理解费用由谁支付并不复杂，但要弄清楚其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则困难得多。最后，不管是谁拿到账单，最终所有费用都将由个人支付。所以我们应该牢记一个数字，即美国人均医疗总成本达10739美元。许多美国人对他们需要付出这样一大笔钱，或者人均需要付出这笔钱，感到不可思议。如果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个制度的实际影响，那么它将受到更为有力的挑战。在理想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准确计算谁在为医疗费用买单，但其数额如此庞大，如此分散在经济的各个方面，并且如此不透明，因而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为此买单，无论是以更直接的方式，还是通常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方式。更糟糕的是，彻底了解成本后，我们发现我们花钱时很少有意识的主动选择，并且也没有把钱花在我们确实需要并愿意支付的方面。相反，医疗制度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寄生虫，就像沃伦·巴菲特所说的绦虫，美国人很早以前不小心吞下了它，而现在它已经长得很大，正在消耗身体其他部分所需要的营养。或者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过去仅限于医疗系统的癌症，现在已经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医疗服务提供者还有另一条重要的防线，并且其还起到了攻击的作用，那就是华盛顿的医疗游说团体。游说行为不仅局限于医疗领域，它在我们的论述中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目前在医疗领域，正像在其他领域一样，企业的游说力度在过去40年急剧加大，它已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推动将权力从劳动者手中夺走，将其重新分配给资本，以及从工人和消费者手中夺走权力，将其重新分配给企业和富有的专业人士。游说和寻租并不仅仅是公司行为，代表小企业的行业协会，如拥有25万会员的美国医学协会和拥有4万会员的美国验光协会是两个典型例子。这些协会的会员来自美国各地，从而使他们和国会的每位议员都能搭上话，并拥有来自家乡的有效政治力量来支持他们的经济影响力。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扶持，共同以牺牲患者为代价，不断增加协会会员的利润。2018年，医疗行业雇佣了2829名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被超过5个说客包围，超过一半的说客是反水者，即前国会议员或前工作人员。一些人甚至戏称国会是为投身游说业做热身的农场联盟。2018年，企业在游说上的花费高达5.67亿美元。其中超过一半来自制药厂商。医疗行业已经成为游说支出最大的行业，甚至超过金融业，其游说费用是工会组织的10倍有余。此外，医药行业还斥资1.33亿美元支持现任或潜在国会议员。许多游说活动都是为了维持现状，不过当医疗问题摆在桌面上，游说者也抓住机会帮助起草和通过对行业有利的立法。在立法者和他们的工作人员需要获取信息和做出分析时，说客们处于作为专家顾问的有利地位。虽说游说团体也并不总是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游说团体自身的立场也往往各不相同，不过我们尚未看到有效的游说团体，或者实力和规模可以与医疗行业抗衡的游说团体，愿意为那些无奈买单，从而使医疗行业大发横财的患者发声，或者能够为那些充当反抗医疗行业的力量发声。在立法活动期间，医疗行业的游说团体有时会非常有效。医院、医生和制药公司都得到了有效的回报。美国医疗制度诞生的那一刻，就是绦虫被吞下，第一个细胞发生癌变的时候。不过医疗行业在华盛顿备受呵护的现实，也是医疗行业持续获得巨额收入和利润的关键。 同时代表医疗行业的游说团体完全有能力阻击任何可能的威胁。这就好比一个店主被要求支付保护费，于是他威胁对方要报警，结果他得知来收保护费的敲诈者本身就是警察。美国政府已经成为医疗行业敲诈勒索病人的共犯。医疗本来应该是改善人民健康的行业，而它却正在损害我们的健康。国会本应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它却正在支持医疗业对人民进行勒索。美国资本主义未能给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人带来美好的生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好工作消失不见，实际工资水平不断下降，这使劳工阶层的生活变得日益艰难。这不仅反映在生活水平的降低上，还反映在劳工阶层的生活方式遭到破坏。对许多人来说，那些提供支持的机制，婚姻、家庭、社区不再发挥作用，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受到挑战，生活的意义也正在丧失。正如埃米尔·杜克海姆的理论预言的那样，自杀率已经上升。在当前情况下，不仅指蓄意的自我伤害，也包括创造一种环境使药物成瘾泛滥，并由此导致绝望的死亡。在今天，美国的劳动人民往往无法从市场经济中受益。从阿片类药物泛滥到整个医疗行业的怪象，我们已经见证资本主义最糟糕的一面。财富向富人的转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劳工阶层的生活变得如此糟糕。美国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已经沦陷，在政府的首肯和纵容下为富人的利益服务。不平等的问题在于，上层社会的财富和收入有太多属于不义之财。换句话说，问题的根源不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而是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林颖，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的加号。在环球资讯微博上，我们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再会。